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们一家在曹宝昌的帮助下，终于买了一处小房子，这是两间不大的简易房。虽然说房子不怎么样，但也便宜，统共花了也不到240块钱。搬到新家之后，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啊，但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，不敢顶门立户，打着曹宝昌的名义算寄居于此。曹宝昌拍着胸脯说，不管是街道、民兵还是派出所，只要有什么事情叫他找我，大姐和大姐夫你们就安心住下吧。要说曹宝昌啊，真给我们帮了大忙，我是心存感激呀。虽然这个人脾气有些暴躁，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在关键的时刻还是挺慷慨的。我们从舅母家里搬到新居住下之后，躺到炕上，心里头一阵阵高兴啊。在外头漂流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觉着踏实多了。住了一段时间，我才了解到周边的情况。现在我来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小院里头啊，一共住着5户人家，挨着我们最近的房山，挨着房山是一户老张家。老张家住着老夫妻2人，老张太太和老张头。老张太太长得很胖，但这人非常善良，他非常信佛，天天烧香。老太太有严重的气管炎，每到冬季了就咳嗽不止，跟我老伴儿的病啊差不多少，而且为人非常仗义和热心。我们新来乍到，缺什么少什么，有什么困难，他都是慷慨解囊，给予一切帮助。所以没住几天，我们两家就成了最好的朋友。那老张头小个不高，绰号叫小老头，人也不错，就是爱喝2盅白酒，家里的事儿一概不闻不问，全是老张太太做主。他们还有3个儿子，都不在一起住，唯独大儿子不争气，外号叫大赖子。现在离此啊住的不远，有时候回家看看，有时候就不来。2儿子、3儿子比较孝顺，每逢星期假日都来看望父母，每次还不空手，都带着一些礼品和药品，尤其是给老张太太治气管炎的药。老张太太知道我老伴儿身体不好，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病，所以呢，每次3儿子把药送来，他总是分出一部分送给我老伴儿，因此我两家关系比较密切。在我家对门住着一户人家，这家姓张，也是老夫妻2人。老头呢常年有病，从来就不出门，打我搬到这儿之后就没见过他的面。这老太太也有病，是腰腿疼，说是中了风了，哪怕是6月3伏的时候，身上也披着个羊皮，说是怕受风。他一天闲着没事，吃饱了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。不过这老太太挺烦人，因为他家的门口对着我家的屋门，他搬把椅子往那一坐，好像是专门的门岗，对出来进去的人是一览无余。同时这个老太太嘴还不太好，没事老打听别人家的事儿，见着我们的面就问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，干什么的，一天早出晚归，忙忙活活的，忙什么呢， 上你们家来那大个子是谁呀？你女儿多大了？你那儿子干什么的？哎呀，真是一个标准闲着没事的家庭妇女啊！所以我对她心存厌烦。我跟家里人交代，对待这老太太少跟她说话，尽量不跟她说话，这是个是非之人。除了这家之外，还住着两户，一户住着一个单身的小伙子，比老铁大着两三岁，叫刘长生。在这里咱要交代清楚，这就是我未来的女婿。当时刚搬过去不认识啊，我就发现这小伙子长得又高又瘦又黑。一打听啊，他在社办工厂，也是一家电镀厂当工人，每月挣30块钱左右。他的父亲不在了，母亲往前走了一步，有个后老。因为刘长生大了，跟后老不和，经常发生口角，这老两口子搬出去住了。所以刘长生光棍一个人顶门立户。你想，一个年轻的小孩又不会做饭，每天上班也没人维持家，也没人打扫卫生，那家里还能好得了吗？屋子虽然不小，但是是破东烂西呀。在他对门住着一家老李家，老李头老李太太也是常年有病，但是都是好人，属于平民百姓。挨着他们家不远，靠着河边住着一家老刘家。这老刘有个绰号叫破烂刘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捡破烂的，全家五六口人全靠着捡破烂为生。破烂破烂，什么东西都有，玻璃瓶子、罐头盒子、破布头子、破麻袋片子，他们什么都花了。捡完了之后就在河里头洗干净了，到处的晾晒。有时候呢拉几条绳子，这绳子上头挂的满满的，挂的是破东烂西，又酸又臭，既影响交通也不讲卫生。但是这几户人家敢怒不敢言，谁也不敢惹这破烂刘，因为这家伙每天喝点烧酒之后，站到河边上就说风凉话，手拍着胸脯子向邻居们示威，说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我穷命一条，我怕谁？哎，你不招我拉倒，你要敢惹我的话，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，咱们就试试看。因为他属于半疯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我搬到那儿之后对他是倍加谨慎。我发现这破烂刘啊，吃顺不吃枪，这种人得罪不得，所以有时候见着面我笑呵呵的管他叫刘大哥，有时候还给他买两包香烟。他很贪图小便宜，一看我这样，因此对我们新来户他也没找麻烦。这就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挨着什么人办什么事儿啊。尤其是我不能忘记的，我们的后面住着一家老吴家。这老吴家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老头是退休的一个教员，高高的身材，老伴个不高，户大人多，能有七八口人。他还有儿女们在外边住，但这老头平时不爱说话，少言寡语，一看呢就是个干部，但心肠并不错。后来知道我儿子老铁是木匠，因此对他百般照顾，还特为在学校给老铁安排了活，等着学生放假的时候让老铁去收拾桌椅和门窗，每个月能挣个20-30块钱，给我家帮了很大的忙，解决了很多问题，我也是心存感激。 但人家是有文化的人，我从来也不过去串门，顶多见着面点点头一笑而已。这就是我家周围的环境。翻回头再说，我们刚搬过来之后，王权贵高兴啊，首先把宝芝给接过来了，让宝芝在我们家住了一晚上，热情的款待他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长春之后，权贵最贴心的姐妹就是这个曹宝芝。宝芝为人非常热情啊，一看我们有了新家了，当然替我们高兴。他跟权贵之间是无话不谈，在我们款待他的时候就提到了曹宝仓他那个弟弟。宝芝啊毫不隐瞒呢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。他说，大姐夫大姐呀、我得向你们交个礼。曹宝昌虽然是我亲弟弟，我对他一点好印象没有，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头驴啊。别的不说，他跟我爸对打对骂，对我妈是推推搡搡，我是他姐，他打过我不止一次，包括我妹妹们在内，全挨过他的揍。他在家里是横行霸道啊，把我爹气的心脏病都发作了。后来爷儿俩闹翻了，我爹把他赶出家门，不许他进我们家。一旦他回去了，我爹就跟他玩命。曹宝昌是武技瓦匠，本来手艺不错，在外边要安心干活，每月也有可观的收入，但是他不务正业呀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在社会上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出来喝酒就是闯祸。你看他成天没事可干，跟那个乔瞎子吊在一起了，要学什么说书。关于他烦人那些事情我不必详细介绍了，今天我要提醒你们的是，他心肠虽然挺热，但有时候他也犯驴，可千万不要得罪他。你看现在你们有了家了，一切挺好，将来备不住哪一天一句话不合他就犯驴脾气，一旦那样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种人呢，你们最好是敬而远之，不要跟他太亲热了。宝芝的一番话对我有很大的提示啊，其实他不交代这些细底，我已经发现曹宝昌是什么样的为人了。尤其通过宝芝详细的介绍，我背后跟我老伴就说，我说老伴啊，曹宝昌经常上咱家来，而且顶着他的名字咱住到这儿了，他帮了咱家的大忙了，这种人咱要心存感激，千万得罪不得。我发现他是个顺毛驴，顺着他怎么都行，要把他呛着他呀就可能发脾气，你的脾气也不太好，一旦两个人都不痛快就容易发生摩擦，咱就没法在这儿住了。我老伴连忙点头，我清楚我清楚，你不用唠叨了，我比你心里头明白，咱不得罪他不也就是了吗？打这之后我们照样出去卖水泡花，可是回来做花非常方便，因为是自己的家，不管是画蜡呀燃纸啊怎么折腾都可以，理直气壮啊。没过几天，曹宝昌带着乔敏来串门来了，进屋把大嘴一咧就笑开了。姐夫姐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我们连忙点头说，满意满意，在这住着舒服极了，怎么说是自己的家。曹宝昌笑了，那行那行，我不求别的，你们只要有安稳的住处了，我跟老乔也有地方串门了。这样吧， 今天我们来了，咱为了祝贺大姐夫，给我们好好的讲几段佟麟传，让我们也过过瘾。我虽然心里头发烦，但是不能得罪他。我说好吧，等吃完饭我就给你们讲。我让权贵做的酒菜，等我们吃完了喝完了之后，残席撤下，我们盘腿往炕上一坐，我就是大讲特讲，讲的曹宝昌是眉飞色舞，讲的乔敏神魂颠倒，两个人听得也过了瘾了，这才起身告辞。打这之后，他们是三天两头到家缠着我给讲佟麟传。这边这人呢都有七情六欲，有高兴的时候，也有烦的时候。拿我来说，我能不烦吗？虽然说有了家了，但我心存恐惧啊，担心不定哪天东窗事发，被杜大连跑的人把我给发现了。这根弦儿我始终没有放松啊，睡觉的时候都提高警惕，因此有时候心发烦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不敢得罪曹宝昌。尽管心里烦，依然牺牲时间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。好在我们在长春卖水泡花的生意一直是不错，要说一点麻烦也没有，不可能。有时候我们爷儿俩出去了，遇上市场管理所的人，把汇利的货给没收了，把杯给摔碎了。有时候吓得惠利东躲西藏，吓得我也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。类似这种事情三天两天经常发生，不过都没有大事，仅此而已。市场管理所的人走了之后，我们照样买个杯再重新干活，毫无影响收入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一天我儿子从桃园路回来了，撅着大嘴跟我说：“爸，我不跟三胖子学木匠，我憋气。”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了：“三胖子脾气不好，拿我不当人，我管他叫师傅，可他眼里头没有我这个徒弟，一旦我那活干的不随心，他就破口大骂，我怕你生气不敢说实话，他骂了我不只是一回了，要一般的训教我还可以接受，他有时候祖宗奶奶的骂我，嘴里还带脏字儿，我实在接受不了，所以我一赌气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家跟我姐去卖水泡花。”哎呀，我一听事出意外，心里都笃定了。你说女儿卖水泡花还可以，她毕竟是女孩子，长大了之后呢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可男孩子没有一门技术怎么能行呢？因为受我的株连，现在俩孩子都识了学，老铁再不会一门手艺，那长大了连媳妇都娶不着啊！因此我心里特别特别着急。我问老铁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爸呀，我现在呀跟三胖子也学了半仙之体，打个桌椅板凳小柜子什么的不成问题，你花钱呢给我买套家饰，我在家里头支个床子，我在这儿揽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一听只好如此吧。就这样，我利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奔凿斧锯，木匠所用的东西几乎给他置办全了，在院里头支着张床子，趁着天不冷的时候，老铁天天在院里干活。一开始干什么呢？给邻居家们收拾收拾门窗，收拾收拾桌椅板凳，谁挑门过日子没有事儿啊？所以求老铁的人不少，靠着他这不成熟的手艺也围拢了不少邻居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我利用时间呢到桃园路去过几次，找过刘德哥，也找过三胖子，我想啊叫他们师徒言归于好。年轻的小朋友 你说这要掰生的不合适，但是三胖子挺犟，三胖子就对我说，老铁太笨，有一次把活给做错了，腿给安反了，不但人家雇主不满意，还叫我包赔了30块钱，这都是老铁闯的祸。我说他，他还有点不服气。总之各说各的理呀。老铁这边也挺犟，我怎么劝他他也不回去了。老铁就想自立更生，自立门户，宁愿拜别人为师，也不去求三胖子。可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孩子大了，一切由他去吧。我那阵一个心眼的就是多做水泡花，多多的有点收入。时光流逝啊，转眼之间到了冬天了，大雪纷飞，到了卖水泡花最困难的季节。您想想，卖水泡花需要有水杯，里头得有水泡着花，北国的长春格外寒冷，有时候到-30度左右，你刚装上一杯水，往外边一举，不到1分钟就冻成了冰坨，那来往的行人看不清楚，谁买呀？怎么办呢？就把这凉水变成温水，能多维持一会儿时间。这娘俩呀，手和脚全都冻坏了。尽管我困难，但是我还是豁出去，到了寄卖行，给他们买的小棉袄、小棉裤、大棉袄、大棉裤、大衣、手套、手闷子，这些防寒的工具。再冷的天，我们也得咬牙坚持着，每天离开南关，到2商店、5商店门前去卖花，甚至坐公共汽车，我们都舍不得花钱。能多攒一分是一分，是艰苦的度日。